盗采花的女淫贼尹桂香来见黄三太，从他的言谈举止，特别是通过他的眼神，他就没安好心，说话的语气十分妖艳和温柔，一点不像敌对的那个样。他问黄三太，今儿个事儿你打算解决不？被俘的三个人你还要不要？想要你得答复我一个条件。黄三太是正人君子，朗声说道，什么条件你说吧。要这条件现成摆着，我瞅你这人长得也好，能耐也大，我挺喜欢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我愿结为夫妻，白头偕老。黄三太好像没吐了，心说他这脸皮有多厚，挺大个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话来，简直是个疯子，一点脸你也不要了你。要不怎么说盗采花的女淫贼呢，她豁出去了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，受法律的约束，受纪律的约束，特别是受道德观念的约束，哎，行动规范，你看这谈话动作都挺正常。一旦他不要这个脸了，不受这些约束了，那就是野兽。这尹桂香啊，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反常啊。黄三太觉着吃惊，他觉着很自然，这是应该的，人嘛，就应当自然的表露，不要有任何的虚伪，恨就是恨，爱就是爱，直说这有多好，何必兜圈子。黄三太岂能接受，呀呀呸，无耻之辈，你拿命来呀，等等，黄三太啊，别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，你觉着你不含糊，分对付谁，在姑奶奶面前你呀，行不通。说着把双刀交单手，从背后一探膀臂，唰，拽出个三角的小黄旗儿，三角的黄旗呀。黄三太一愣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见他把旗举在黄三太的面前，这么一晃，唰，一股香味飘到黄三太的鼻孔里。黄三太闻着香味了，知道上当了，晚了，啊嚏，扑通摔倒在地。闹了半天，他使用的是五色迷魂旗。要不怎么叫下五门呢？这下五门钻研就这个邪门歪道，什么鸡鸣五谷、断魂香啊、鹰台紫河车呀，各式各样的迷魂药啊，他们专门研究这个。不知道他这种药是用什么配的，他自己没事，别人闻上就受不了。单说黄三太人事不省，摔倒在地。引飞龙、引飞虎、引飞豹，嗷就蹦过来，小子你也有今天，把他乱刃分尸。三把人面大刀举在空中，刚想下毒手，这尹桂香说话了，呀慢着，谁让你们伸手，要伸手我自己来呀，后退。妹子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
嘿嘿嘿嘿，大概你又看上这小歪脸子了。行行行，那听你的，
打，把他抬回来。五小有四个叫人抓住了，就剩下一个麻子脸金头大老虎贾明。贾明在后头关帝廖镇一看呢，我的妈呀！没想到小河沟翻了船了， 你说我过去是不过去，我这两下子谁都赶不上，过去就得叫人逮住，那么不过去还有一线生机，并非是贪生怕死的，留着我好去搬兵求救啊，我们身后还有五个老头呢，长寿星石铎石俊山，电光侠周英，逍遥侠古英，欧阳天左欧阳天右，这五个老家伙跑哪儿去了，咱商量好的前后脚好吗，走走着没影了，我得去搬兵啊。贾明想到这儿，不敢过来交手，把冰铁杵一晃，啊呆，
我那娘们儿，你听着，你听着，别看那哥四个叫你逮住了，剩下贾的也我现在是搬兵去，有种的你等着，用最好的肥皂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我搬兵回来摘你们的狗头，再见。
说着话陌生就跑，尹桂香能放他走吗？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丑鬼呀、啊！我看你往哪跑、
这你甭管，我有地方跑，
拿命来、
就不给你。
哎，你看贾明罗圈腿吧，要跑还跑得真快，这尹桂香说什么也没追上他。后来这女贼发现周围都是大山老林啊，别追了，兵法云败兵之将不可穷追，追来追去必然吃亏啊，算了，抓住四个跑了一个，这买卖也不算亏本，所以提刀他回归本队，押着四个人回了尹家寨。他们回去了咱暂且不提，单说金头大老虎贾宁，这贾宁跑了一阵子回头一看，人家收兵撤退了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找了个干净地儿往那一坐，靠着棵树是唉声叹气，
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这回还请人呢，请他奶奶个孙子，人还没见着影，先四个叫人逮住了，不用问呢，落在人家的手里是凶多吉少啊。黄三哥耶，干巴鸡，小白脸子，你们大概都够呛，这是怎么办？
贾明琢磨了半天，现在没路可走，这地方没来过，人生地不熟，只有顺原道回去找那五个老头，要能把他们学磨着，哎，可能把人救出来，要学磨不着可糟糕了。就这么的，他顺原路跑，本来就走了那么一次，他也没留神，顺原路他腿不是那么回事，一拐弯走到岔道上去了，本来他应当往北走，结果走到西北来了，走着走着他发现眼生，
我这地儿没来过呀，坏了坏了，越着急越出错了，这就叫慌不择路，我们这哪儿，这是
他一看周围全是深山老林，那大山都刺破青天，也不知道有多高，山峦叠翠，周围那原始森林一眼望不到头啊，这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贾明就有点害怕，几能够冒凉气儿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他越着急越冒汗，翻过一座小山头一看没道，又翻过一座小山头还是没道，
我的妈，坏了。
贾明心说，我听老人们讲过，要走到深山里头，你要不认这路没个出来， 就把你累死、饿死、渴死。莫非今天我身陷绝境了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他一边走着，一边起急，又渴又饿，又着急又累呀。后来他走着走着，提鼻子一闻，嗯，怎么这么腥啊？仔细再一闻，还有点骚味儿，而且这味儿越来越浓。哑娘一拨了脑袋，
嗯，坏了，坏了！
我可听说过，这周围附近可能有猛兽，这是猛兽身上发出来的腥骚味儿啊！哎，我还真得留神，别我没找着吃的，他再把我吃了。贾明想到这，放眼四望，寻摸寻摸这儿没什么，看看那边没什么，又瞅草棵，又瞅树林，什么没有。嗯，要不我就是神经过敏了。往前一看，有块大石头。这大石头溜光发滑，像一张石床相似。贾明实在走不动了，心说躺着我歇歇吧。他仰面朝天躺到巨石上，翻着母狗眼儿想心事。那五个老头老家伙跑哪儿去了？我上哪儿找去？这要不行，再回渔户村往返得耽误多少天，黄瓜菜都凉了。
哎呀，这要了我的命了。
他在那躺着，两眼望天，往左边一看是山石喇子，这石喇子溜光发滑，能有十几丈高。他往石喇子上一看，可把贾明给吓坏，好像没拉裤子里。这石喇子上头趴着一头巨兽，没见过是什么野兽，头似麦斗，身长有八尺，挺粗的尾巴，尾巴梢上好像大刷子相似，粗壮的四条腿，那爪子好像钢钩相似，被那光一照闪闪放光。再看这野兽呲着牙，两颗獠牙支出唇外呀、啊，两个眼睛跟金灯相似，在石头上卧着，探着身，正给贾明相面。盯贾明不是盯了一会儿半会儿的，这贾明抬头一看，我的妈！怪不我闻着一股腥骚味儿，果然有巨兽啊！我这是什么？说狮子啊，不像狮子。说老虎又不像老虎，说豹比豹个大得多。问这是个什么呢？没见过。贾明心说快跑，翻身他坐起来。就在他坐起来的一刹那，这头巨兽也采取行动。你别看他不会说话，这巨兽啊心里他也在盘算，两天没吃东西，又渴又饿呀，怎么就打不着食儿呢？一看来了个矬胖子，这野兽挺高兴。嗯，这矬胖子上秤称一称，也能一百五六十斤。嗯，能够每餐一顿，我先吃他的胳膊，后咬他的腿，完再啃他的肚子，可能他这么盘算的。这贾明一咕噜身坐起想跑，巨兽能叫他跑吗？嗷这一声震的是山摇地动，这树叶子哗哗哗哗哗往下飘落，从十几丈高的石喇子上肉就跳下，摇头摆尾是直扑金头虎。贾明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抱着脑袋肉窜进树林。这头巨兽是紧追不舍，贾明沾了个光，这树林里的树多呀，这要没有树挡着， 就叫巨兽把他扑住了。贾明明白是左拐右拐来回转树，
我的妈我的妈，
这个野兽转树它不如人转的利索，左扑扑不着它，右扑扑不着它，这兽就急了，嗷嗷直叫。贾明心说，你甭叫唤，我不能叫你扑住，扑住我就归位了。贾明扯嗓子就喊上了，
救人呐，救人呐，我要归位了。
嗓子喊破，一点回音都没有，这没人谁救他。贾明在树林转来转去，后来出了树林，一看是山坡，他奔山坡就跑。这巨兽在后面是紧追不舍，把贾明实在吓糊涂了。你倒看看前面什么地方，悬崖峭壁。他跑了一段路，低头一瞅，我的娘啊！这要下去还好得了吗？回头一看，巨兽追上来。贾明脑袋一扑了，哎呀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宁愿摔死，我也不能叫他把我吃了。把眼一闭，从山崖上就跳下，日那要真摔到沟底，慢说是贾明，就是铜打铁铸的，也得摔扁乎。哎，人不该死，他竟遇上巧事儿，也可能这是一种命。这地方高了下数十丈，它有多年风化的石头缝，在那个石头缝里啊，长了不少的植物，其中有棵松树扭曲的长出来了，翻着个跟那大笸箩相似，就像伸出了一只手，手心朝上，就那么个形状的。年复一年，你等树叶一飘落，上的一层它都接住了。转过年来又一层，年积月累，就这大婆了里头，这树叶厚的能有三尺多厚，圈乎乎的。这贾明正栽在这里头，嘣的一下，贾明就失去了知觉呀，害怕呀，也不知过了多半天，金头狐把眼睁开，
完了，我死没死？归位了吧？哦，到了另外的世界了。哎，这另外的世界，跟我活那世界也没区别，也有山，啊，也有树。
后来想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没死。往下看了看，下边不深了，能有三丈多深，凭自己的功夫跳下去也摔不着。往上看可够高的。哎呀，总算摆脱了巨兽了，这回我算捡着这条命了。金头虎翻身坐起来，一咬牙抱着脑袋从这上跳下去，我蹲了那么一下没事儿。等到了沟底了，金头虎假名活动活动肢体，摸了摸冰铁杵还背着呢，应用之物一点都没少。
哎呀妈，这什么地儿？这是坏了，这更出不去了啊！
走了没有几步，抬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巨兽也下来了，正在路口那趴着，眼塞金灯，盯着他们。贾明一瞅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说非叫他把我吃了不可呀，恶身想跑倒霉，脚底下踩了个石头，他这一滑摔了个趴虎。这巨兽嗷这下悬起了一丈多高，就扑到贾明近前，张开血盆大嘴，那獠牙看得清清的。贾明一闭眼，这才归位。那人说怎么不还手啊？还不了手。你想贾明水米没沾唇，实在饿得前腔贴了后腔， 又渴又饿又乏又怕，人到了这会儿无能为力。也慢说斗着巨兽没有伏击之力，就那小鸡儿你想把它绑上那劲儿都没了，只好闭眼等死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就听见弓弦响，啪嘎嚓，弓弦呢，一支飞箭是直奔巨兽，射了个正着，正穿的巨兽腮帮子上，可耻这一下扎进多深，这巨兽嗷了一声，又蹦起多高来，就放弃了金头虎贾明。贾明心说这怎么回事，紧跟着又听见啪嘎，又是一箭钉在巨兽屁股上了。这个巨兽真是皮糙肉厚，虽然两处受伤毫无畏惧，嗷嗷直叫。随着两箭射出，从草窠里蹦出俩人来，这两个人都赤身裸体，头顶上用皮条子勒着散发，在皮条子上还插着雉鸡翎，两个人都光着脚。不仅如此，每人背着弓箭，手里擎着猎叉，嗷一声就扑过来，两个人跟巨兽斗在一处。贾明回过头来仔细瞅着一瞅，这俩人可够凶的，人高马大，围着巨兽展开搏斗，三转两转，其中有一个主把猎叉正好插在巨兽脖子上，噗见这一下，后边就透了膛了。这巨兽还不含糊，摇头摆尾，张嘴还要咬人。另外那个主咔嚓这一插，从腰拳这个插进，这下伤势太重了，巨兽嗷的一声摔倒在地。再看这俩人把叉拽出去还不放心，连着又插了七八下，后来把这野兽插的跟筛子差不多了，他们俩还不动手了。贾明离着不远看得清清，就这个场面是惊心动魄。贾明心说战场我没少参加，几百人的战场我也见过多次，就这个斗野兽，这我头一回。这俩人不用问，都是一流的猎手。等两个人回头发现了贾明提着猎叉过来了，贾明开始又紧张上了，他不认的呀，别误会了，拿我当野兽，噗噗也把我插了，可麻烦了。等这两个人到了近前，贾明可害怕了，一瞅他们都光着膀子，腰里围着虎皮，那脸上抹的什么呢，那是一道白一道红，皮肤发黑，牙齿雪白，耳带铜环，一看好像野人。哎呀，贾明心说诸葛道爷介绍了，在雷州附近都是大山啊，大山里有什么民族都有啊，我这什么民族，这是嗯，这野人呢，这是我的妈，听说这野人可生性了，有的野人活吃人呢，野兽没把我吃了，他们背不住把我啃的了。贾明就有点害怕，想伸手没那能力了，这俩人过来端着叉，上一眼下一眼给贾明相面。贾明一想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干脆我要说明道理。